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有三封简短的家书，来自于笔名小靴子，还有邹姐妹，以及笔名林洛成妮的书香家人，三位都是第一次写家书来，虽然非常简短，但是刘文心中还是非常的感动哦。每一次有新的书香家人不再潜水，而是能够浮出水面，让我能够认识你，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激励啊。好，读这三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心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这本书呢也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位非常勇敢的改教的殉道者安妮·艾斯库。好，读他的故事还有读家书之前，要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盼望在你的生命中能够真正的遇见幸福。来听这一首《遇见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小薛子的第一封家书是代导信啊，在信中说到：“刘文你好，第一次写信给你，人生正在经历许多不安，许多改变，求主扶持我，抓住我，因为我好无力。谢谢小薛子，亲爱的小薛子，刘文已经为你祷告啊。确实，在人生的许多阶段，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变化，但是在我个人的生命经历中，我真实的感受到，每一次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弟兄姐妹，有属灵同伴，有主耶稣基督，他保守看顾我们，每一次的艰难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克服和度过，但有时候确实是要经历一段时间呢。但是在等候神带领的过程中，我们相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神的恩典一定会够用的。小薛子，刘文为你祷告，求主赐下信心，也赐下平安，要知道神一定会扶持你，一定会抓住你。有时我们需要放手，让神能够保抱我们。我为你祷告，求神挪去你心中的忧虑，让你每天都可以经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夜里也能够有好的睡眠呢。好，小薛子啊，也希望有空的话继续写家书来和刘文保持联系，让我也可以持续的为你守望祷告。另外两封家书都是询问在节目中所读的这些书是否能够购买到。第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邹姐妹，信中说到：“刘文姐妹好，今天早上的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这本书要如何购买啊？我成为一名基督徒时间不是很长，去年十月份受洗的，年龄也已经不小了，祷告是我目前需要好好学习的，我非常想要买到这一本书。”以马内利，邹姐妹。邹姐妹也很快的写来第二封家书，在信中说到：“刘文老师，谢谢你的回复，为了记住节目中的这些祷告经文，我基本上是反复多次回播你的朗读，都记录在我的文档当中了。由于我的灵命比较短，祷告成了我目前要操练的重要内容，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同在。就像你节目里说的，上帝的帮助与我之间就是一个祷告的距离，主恩同在，邹姐妹。”谢谢邹姐妹连续两封家书哦。确实在节目中所读的这些书大部分都是繁体字版，在国内还没有出版，因此呢可能不容易购买到。而邹姐妹是利用反复收听的方法，将这些经文可以记录下来，让刘文觉得很感动哦。过去也曾经有书香家人把写下来的书斋整本笔记本都送给刘文当作礼物哦，那实在是让我永生难忘啊。那虽然邹姐妹刚刚信主不久，但是对主的渴慕以及对祷告的操练也是刘文学习的榜样啊。祝福邹姐妹的身心灵都健壮，而且灵命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啊。另外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笔名林洛成尼的书香家人，这也是第一次来信。信中说到：“你好，我是安徽的姐妹，最近听到书香园地读一本好书，是恩典处方间，我没有找到这本书可以购买的资源，想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哦。”这是来自于笔名林洛成尼的家书，询问在上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所读的这一本恩典处方间呢。刘文在节目中所读的书 刚刚已经提到了，绝大部分是繁体字版，也很多呢在国内还没有出版，但是我会详细的把作者、出版社以及译者在节目中清楚地告诉书香家人，若是上网没有办法搜寻到，那可能呢就不太容易买到啊。有些书呢也已经是出版非常多年了。那刘文在节目中呢还是会仔细地读给书香家人听，如果买不到，那真的只好是用听的方式来读这一本书了。也盼望下一次林洛成你写家书来的时候，能够让刘文更多的认识你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这一本《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既然是宗教改革时期，那么难免呢是腥风血雨，其中也不乏一些女性的殉道者。这本书接下来最后两章呢，会介绍两位殉道者，他们在世的岁月虽然短暂，但是因着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却在历史当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啊！一起来看这一本《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英国宗教改革的殉道者安妮·艾斯库。德国的阿古拉·冯格·伦巴赫为宗教改革付上了血泪代价，不仅前夫恶待他，连儿子也遭暗杀。与他相较，英国改教者安妮·艾斯库境况一样悲壮，她差点与丈夫离异，最后还走上殉道之路。安妮·艾斯库是英国传奇人物，在英国播客历史剧第250及第251集都报道她的故事。她是文艺复兴的作家，是在面对宗教迫害时为自己抗辩的勇士，是政治斗争的受害人，是伦敦塔审讯文献中唯一留下被严刑拷打记录的女囚犯，是坚持新教圣餐观点的神学人，是在熊熊烈火之下无辜受害的殉道者。在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初期，年仅25岁的他不畏惧砍掉皇后和忠臣脑袋的英王亨利八世，不依附对欧陆新教释出强烈善意的皇后凯撒琳帕尔，不出卖其他支持欧陆宗教改革立场的人，至终自己一肩承担火刑的痛苦。在行刑当日，许多群众涌入刑场观看，他的事迹马上被当代两位知名的男性记录下来，并且在200多年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再次被拿出来宣扬。她在近年广受瞩目的英国电视剧《都铎王朝》的第四季第七集中再次现身，成为被焚烧于烈火中的浴火凤凰。安妮·艾斯库于1520年出生于林肯郡的望族，父亲是威廉·艾斯库爵士，母亲是艾斯库夫人，双亲在林肯郡与诺丁汉郡拥有很多庄园。出身传统天主教家庭，安妮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贵族家庭的背景使安妮从小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兄弟也就读剑桥大学。安妮生长在一个对女性仍有诸般制约的时代，当她步入青少年时期15岁的那年，被迫嫁给汤马斯·基美。基美原是安妮姐姐的未婚夫，因为姐姐生病过世，父母竟把她嫁给基美做替代品。在男方将就、安妮被迫的情况下，注定了这是一场不幸福的婚姻。安妮曾经生下两个孩子都陆续夭折，他们夫妻之间并不恩爱，安妮·艾斯库拒绝冠上夫姓。那时宗教改革运动方兴未艾，延烧到英国当地， 英国丁道尔将原文圣经翻译为英语，并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但复印本已流传民间，这使安妮在青少年时期有机会阅读英文版的圣经。当时母语圣经尚不普及，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之下，1538年至1543年间，亨利八世允许英国的各地教堂放置一本大本的英文版圣经供会众翻阅，唯独制止女性及中下阶层的男性在公开场合读经，主要理由是怕这些无知小民曲解圣经。然而安妮不管这项规定，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翻阅英文版圣经，还会一边读经一边解释圣经给那些被制止公开阅读圣经的人听。或许受到就读剑桥大学的兄弟们影响，安妮·艾斯库也读了一些欧陆改教家的思想，潜移默化之后开始跟她身旁的人分享。她所讲的内容让她的丈夫和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感到愤怒和不满，她的丈夫竟然将她赶出家门。早在林肯郡时期，安妮就不怕乡民的闲言闲语，作风特立独行。这种大无畏的作风在她离开夫家前往伦敦之后成为吸引都会人的强烈特质。她果敢热切，令许多跟她接触过的人印象深刻。她有一些亲人是在皇室任职或与贵族交好，这使他有机会让一些言论思想进入这些有权有势的核心圈中。当然他也很快被敌对宗教改革的反对党盯上，他们皆是国王亨利八世身旁的要人，透过不当的行使权力数次逮捕安妮接受审讯。起初他还有被释放的机会，不过随着距离暴风中心越来越近，最终卷入了都铎王朝掺杂宗教元素的政治角力，成为斗争之下的牺牲品。事件源自杀妻如麻的英王亨利八世，当年为要跟自己的原配西班牙公主离婚并娶安妮柏林，他不惜与教皇撕破脸脱离天主教。英国宗教改革人士只是趁势顺水推舟，想借君王之力推动改革置业，但是跋扈强势的亨利八世原本在离婚事件尚未发生之前就敌对欧陆宗教改革。他与马丁路德同一时代，对路德这个德国人看不顺眼，曾写文章抨击他的改革，还受到教皇的表扬。虽然亨利八世后来为离婚事件与天主教教皇一刀两断，但实际上他关注个人皇朝子嗣的延续与君权利益远远超过他对信仰的热心。起初由他发展出来的英国国教不过是因为政治看起来像是外皮包上天主教礼仪的合成品，这也促使某些有心人士想再进一步推动信仰改革。亨利八世因着病态的猜忌与子嗣继承的忧虑，休了好几任皇后，也砍下了其中两位的头颅，包括生下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亲母，也就是曾一度对改教释出善意的安妮·柏林在内。直到1543年，亨利八世娶了第六任的妻子凯撒琳·帕尔时，他已经行将就木，否则凯撒琳皇后迟早也会遭他毒手。原因来自于凯撒琳皇后的娘家与安妮有往来，他们本身也受到欧陆改教家思想的影响。凯撒琳皇后并不漂亮，却向来以聪慧伶俐深获好评。她当时不仅在宫内成立研读新教书籍和圣经的小组，影响亨利八世在剑桥大学成立三一学院，也因他的智慧温柔如春风化雨般感化了亨利八世跟前面几个皇后生下的孩子，包括爱德华王子与后来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都受他熏陶至深。哪知无形之中他为自己埋下杀机，他在亨利八世晚年身体不好病痛缠身之际，一方面用心照护， 另一方面也为了转移他对身体不适的注意力而开始跟他讨论神学，让国王更多被脑力激荡理解新教提倡的思想。亨利身旁的主教加德纳甚至听到亨利走出房间时说，听到女人变成传教士还真过瘾，让人感到安慰，我在老年时还从自己的太太受教。这令反宗教改革者紧张，使他们不得不尽快采取陷害皇后的措施，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他身旁的安妮。加德纳早已注意到凯瑟琳皇后的信仰立场，于是开始在国王身边挑拨离间。亨利八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继任的国君爱德华王子受到凯瑟琳皇后的影响甚大，因此储君将来登基还是会沿用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并且大力倾向新教改革。天主教阵营的人开始对他们的未来感到不安，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来处理这个危机。在推动阴谋诡计的过程中，凯瑟琳皇后差点遭亨利八世的毒手，幸好她靠着机智脱身。可是安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一个限制女性公开发言的时代，她勇敢为改革发声，显出她的特立独行。不久，年仅25岁的她成了信仰斗争的祭品。1545年3月，安妮遭到逮捕接受审讯，在十几天被拘禁的日子，她记录审讯过程，后来出版第一次的检视。隔年三月，想摧毁皇后势力的人再次告发安妮，亨利八世下令以异端之名拘捕她入狱。经审讯后，她再次被释放，但是在五月份，安妮第三度被捕，这次是在格林威治国王会议上被传唤，接受总理大臣里奥谢斯利和加德纳的审讯。他被宣布以异端之名处以火刑。1546年6月，安妮艾斯库被移监至新门监狱，期间还创作了一些歌谣，借此想激励人能效法他的榜样忍受迫害。这些歌谣不仅被保存下来，也被人传唱。他在新门监狱写下了第二次的检视，记录被拷问、逼供和判刑的过程。这本书收录他在审讯期间为自己辩护、争取阅读与解释圣经的权利，要求让女性参与宗教议题辩论，并且可以检视教义。安妮在第二次的检视这一本书中写下她的信仰告白：我安妮·艾斯库有好的记忆，怜悯的主以困难给我当饼吃，以艰难给我当水喝，但这些远比我的罪所配得的都还要轻。我在上帝荣耀的宝座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渴望他的赦免与怜悯。因着法律的不公义，我成了众人眼中的死囚，但我在创造天地至怜悯的上帝面前作证，我的教导没有违背他至神圣的话语。我信靠我大有怜悯赏赐诸般恩典的主，他必恩待我，助我对抗各样抵挡他信实的邪恶思想。上帝是我的见证，我向来竭力，并且直到生命的尽头，要尽一切所能的恨恶这些邪恶思想。在书中末了，他向上帝献上他的祈祷：哦，主啊，仇视我的人比我的头发还多，主啊，求你不让他们用虚谎的话胜过我，愿你成为我的光，我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他们用一切的恶毒攻击我这你所造的可怜人，但甜美的主啊，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诡计，因为你是我心中的欢喜。主啊，我全心恳求你按着你至恩慈的美善赦免他们从过去至今对我所施加的暴力，恳求你开启他们的心眼，好叫他们从今只行讨你喜悦的事，借此献出你的信实，除掉一切罪人的虚假。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安妮即将行刑之前，她被送到了阴风惨惨的伦敦塔， 那里曾有亨利八世的忠臣与皇后们在这里断送他们的生命。反对改革一党的人违背当时的法令，对身为女性的安妮·艾斯库严刑拷打，想借此逼出皇后以及其他王公贵族当中暗挺宗教改革者的口供。但是他毫不贪生怕死，坚持守口如瓶，即使双腿都因酷刑断裂也不改其志。1546年7月16日，安妮·艾斯库被送到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处于火刑，同行者另包括三位新教徒在内。由于安妮·艾斯库双脚已被打断，旁人只能用支架支撑她的身体，让她坐着接受火刑。有人因不忍看到他们被烈火吞噬，想迅速终结他们的痛苦，便在火焰中投下一枚火药，火刑场轰然一声发出如雷般的巨响，四人很快死亡，却也加添了他们殉道者的传奇色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殉道者，英国宗教改革的殉道者安妮·艾斯库。在下一回就会进到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了，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想，不要忘了来信和刘文分享啊。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你，如果有需要刘文为你代祷的事项，也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